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要讲的原因。我们听不到另外一方面的声音。今天保守的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是哑巴，都不出声，都不讲话。那有一两个人讲话的时候，这个报界的新闻界就大力的攻击，要把他们 shut up， 恐吓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再讲政治的话，就把你们教会的免税权给你们拿去。但是这个 Jerry Falwell 说，其实牧师呢在讲台上可以讲政治，但是要看你讲多少。就是在你整个的事工里面，如果是只占1-2%的话 it's fine， 如果你整天都去讲政治的话，那就不可以。我今天早上不是讲政治，我今天早上是讲堕胎。我是讲到今天我们的美国社会、中国社会，我们所面对社会对堕胎的看法。那政治家有他堕胎的立场，那我的立场跟政治家的立场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我的选择。我作为一个公民，我有我的选择。那 Carrie 是接受生命由怀孕开始， Life begins at conception， 他相信这个，但是呢他赞成所有的堕胎。他说胎儿不是人， Fetus is not a person。 I disagree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你的堕胎看法是什么。我们的郑牧师是比较 social concern 的 pastor， 我比较少，我很少讲这种事情。但有机会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看到这种报道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不舒服。人的生命和人有什么不同？如果你承认生命是在怀孕的时候开始的话，那这个生命跟这个人有什么不同？ Person 跟 life 有什么不同？对我来说一样。既然生命从怀孕开始，他就是一个生命，他就是一个人。9个月以后，他出来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，那我们站在哪里？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血里面有生命。当我们堕胎的时候还没有到成熟，这不是一滩血吗？血里面有生命，就把生命给毁掉啊！这个杂婚啊，所谓的 mixed marriage， 甚至不婚啊，没有结婚的同居啊，堕胎。我还要讲一个，就是黄祸。黄祸，你大家以为说伊拉克的监狱里面所发生的黄色恐怖，你认为是现在才发生的吗？我觉得克林顿的白宫比这个更恐怖。卢恩斯基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我在智利。我跟教会的一些人去智利短宣。有天晚上我们刚吃过饭的时候，他们打开电视，就是这个 CNN在致力报道卢恩斯基跟克林顿的事情。我们觉得丢脸。我们在外国，其实谁羞辱了美国？不是伊拉克战争啊，美国的名誉扫地，还不是我们一国之同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，让外面的人都在嘲笑。 What's going on in the United States？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要去，我不是说不要指责这个 Abu Ghraib 这个监狱里面的事情，这个黄色恐怖，我们也要看看今天到底造成这个黄色恐怖的根由在哪里。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，美国人都说 So what?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that， 不是吗？美国这个男人 有多少，还不是一样吗？所以不能condemn总统啊。在有一个报道说，在雷根时代司法部大力扫黄，那 James Dobson 也是其中的 committee member 之一，但是克林顿一上台以后，扫黄之功一概停止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今天才开始的，60年代已经开始，然后70年代、80年代，到了90年代的时候，借着总统的败行，使整个的美国社会把这样的事情当作平常。所以他们在监狱里说 ，You have fun, have fun。你们听到这样的报道？今天我们美国，我不晓得你承认你是什么人，你美国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悔改。Repent as a nation。 我们在美国吃美国的饭，喝美国的水，我们对这个美国社会也有责任，不是光光我们去挣个钱回家买个房子自己享受就够了，社会上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有没有责任？有。所以下一期的使者，那我现在做世界总编辑是义务的，不要我有人以为我拿工资，我一个钱都不拿，我是义务帮忙啊，这一期90月，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90月是讲现代知识分子，21世纪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。我们要 speak up。今天如果没有清官明君，国家的前途可以说是暗淡。第12节说，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贡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。而你行的是来到神面前，又拜又敬，又带礼物来献给上帝，上帝说我要把它拣出。 I don't want it， 我不要这些东西。那第13节说，你们用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使你们哭泣悲哀，因为耶和华不再看顾那贡物，耶和华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拿。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信仰跟生活不 match 的时候，不相符的时候，上帝看不上我们的灵。我们不能够把人跟人所做的事情分开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不喜欢该隐和他的供物，喜欢亚伯和他的供物。所以人跟供物是连在一起的。以色列人不要在神面前假冒为善，他又哭泣，用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他心里面所做的是虚假。先知米迦告诉我们说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7个弦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上帝不要这些。千千的牛羊，万万的油和，上帝不要。先知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与神同行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行，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这个是上帝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向我们的要求。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跟从神的人啊，因为国家的光景，因为社会的风气啊，自然的就会影响到个人啊，个人的生活啊。在这里先知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婚姻上的世界，婚姻的灾祸，14节到16节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 上帝不要你的东西，不收纳你的供物。你要说这为什么呢？我献的好啊，我献的牛，献的羊，献了几万块钱，好啊，为什么你不要呢？上帝说，我不要你的东西，因为你是一个诡诈的人。婚姻是一个神圣的事情，不可以草率从事。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结了婚，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让你再复习一下。婚姻人要有五个同意。你告诉你的孩子也要告诉他，婚姻要有五个同意。第一个是上帝同意，第二个是父母同意，第三个是个人同意。你可以说这个最重要，如果两个你们两个不同意的话，当然以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不同意也要结婚，但是现在的时代是个人主义啊，自由恋爱啊，所以个人要同意。第四个呢，政府要同意，所以要去政府登记拿这个结婚证书。第五呢，教会要同意，教会要同意就是说牧师长子要给你 blessing， 要印证。基本上如果我们的婚姻是上帝同意啊，这个父母同意，个人同意，政府同意，教会同意的话，五个的话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在上帝的保守之下那个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。那以色列人的问题不只是杂婚，就是说 mixed marriage， 他们娶外邦的女子，他们更重要的是婚姻的不忠和离婚。婚姻的破裂啊，有破坏有四样东西啊，婚姻破裂的 ABCD 啊，我只提一下就是了。第一个，你如果要你的婚姻破裂的话，我不希望我们的婚姻破裂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生一世。但是如果你纵容的话，你放纵的话，这四样事情 ABCD。A 是 affair 是外遇，你有外遇的话，婚姻大概有的人愿意和好，我也希望能够和好，但是外遇是最容易破坏婚姻。第二个是虐待 abuse， 第三个是 cheat 欺骗。这里面这里面 cheat 这个字，欺骗呢，在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，你却以诡诈待他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，不可行诡诈。三次提到不可以欺骗你的配偶。第四呢，就是 divorce， 离婚。我说 ABCD， 这虐待应该是 better 啊，better 是打，殴打。我最近读的这个报道里面讲到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就是福音派更正教里面的那些英文叫 nominal Christian， 就是挂名的基督徒。可能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，但是耶稣跟你没关系，信仰跟你没关系，圣经跟你没关系，你可能一辈子都不在家里面都不念圣经的来教会听听道，但是呢又受了洗叫也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呢是挂名的基督徒。讲个不好听的话，你们不喜欢听的是礼拜天的基督徒。那这样的基督徒呢，离婚率最高，比不信的人还高。第二，打太太，也有打丈夫的，真的也有打丈夫的。所以信仰对你有什么用？所以不要做挂名的基督徒。Either 你做基督徒 ，or you don't， 不要挂名。如果你要做要信耶稣的话呢，就认认真真的信耶稣。把耶稣当主，把神当作你生命的主宰，照着神的话语去行，不然的话呢就不要。我希望你都是好的基督徒，我不是赶你走， 而是说不要做一个挂名的所谓的基督徒。那这个是统计告诉我们的。但是这些人他说第十四节说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先知回答说，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幼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蒙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那先知在这里从两方面来分析以色列的光景。第一个是先知要挪去他们的虚假，耶和华在他跟妻子中间做见证，他们的诡诈神都知道。那毁约的事是神不喜悦的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盟约就是以忠信来表明，我跟这个人立约以后，我跟他要忠实，要有信用。在婚姻中不守约是说明一个更深的属灵问题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在婚姻上发生问题，不只是一个婚姻问题，是一个 spiritual problem。 一个人与人与妻子与神的关系不可靠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没有信仰者。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不好，你跟妻子的关系不好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，你要检讨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对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都能够找到出路，都能够和谐，都能够和好。第二，这个地方先知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。严厉的审判是因为上帝恨恶休妻。第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所以你要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以色列人呢以为神是他们的父，所以呢神不会对他们怎么样。但是先知回答神的儿女是谁呢？神的儿女是有神的灵的人，有深度的灵性的人，是忠信的人。就是说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产生信，相信。那神的灵所产生的果子呢，就是爱与忠贞。所以先知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，在婚姻里面的问题呢，不只是一个这个 emotional 情绪的情感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。那这段圣经呢的中心思想是十五节。十五节呢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婚姻忠贞的原因跟必要。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里面忠实啊？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厮守啊，是永享厮守，白头偕老，一生一世呢？先知在第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三方面。第一个是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，使二人成为一体，不再是二，乃是一啊。这是第一点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。第二，人是灵肉合一的，人有灵性也有身体，人有肉身也有灵性。那这两个呢是合而为一的，合了以后就不能分。第三，神的目的是使人通过婚姻灵与灵体与体的结合，以得近前的后裔。因此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神为父。先知马拉基指明神的属灵属性和敬拜他的人的灵性有密切的关系。就是神是属灵的，那神的这个属灵的属性 attribute 跟人的属灵呢是有密切的关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的灵与神的灵相通，我们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才可以称神为父。 啊，并且他才能够确保我们的灵性。这样子我们对神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是要借着婚姻的忠实而表达出来。所以马拉基告诉我们，神有灵的余力，能造多人，他不是造一人吗？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？是要人有敬虔的后裔，也就是说神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，夫妻二人同心同行，圣洁没有瑕疵，所生下来的儿女是敬虔的后代。而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先知的呼声也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呼声。第一个，先知呼求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思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。如果我们破裂了这个约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远离了神，我们要回头，我们要悔改离开恶道，不要随从世俗的虚谈，要以圣经的真理为我们生活的原则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接纳，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，并不是接纳他的思想错误的思想，但是对这个人我们接纳，对做的事我们不同意，这不一样。第三，我们要再一次重建我们的信心，相信我们的上帝，相信我们的配偶，相信我们的这个爱从夫妻开始扩大到整个的社会跟国家。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，让先知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警惕跟鼓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在历史上已经预言了今天社会的光景。我们当时在马拉基的时代社会如此，我们看到数千年来人心向背，罪恶满盈。主，我们求你的救恩临到万民，让你的救恩使我们找到一条出路，一条跟随你的路，一条圣洁没有瑕疵的路，让我们紧紧的快跑的跟随你。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与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